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七月五号了。昨天呢是美国的独立日庆祝，您已经看了焰火了吗？那昨天呢高杰是坐在我们的家附近哈，然后和我周围很多的居民呢一起大家看焰火，满天的焰火呢真的是很美，然后呢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非常有感慨，周围很多的都是华裔的朋友，大家在那聊天呐、说话呀，自己呢对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仍然是心存感恩，也感恩呢自己有这样一个平稳的生活啊，在这里呢也不知道和大家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共鸣，那所以呢还是庆祝呢大家在这个独立日和这个夏季呢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生活，那通常在夏季也是大家最浪漫、最放松的时刻，高杰呢答应大家要去做的这个日本旅游呢，大家正在策划之中啊，给我点时间。今天呢高杰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独立日观市哈，那我休市之后呢今天第一天去开市，我们看到呢就像在周一我就跟大家讲，那一天呢周一是七月开盘的第一天，是开门红，都是小涨的啊，涨的幅度不大，贪婪指数呢已经达到了85，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呢股市有了一个回调，一个调整，今天呢贪婪指数呢是位于在80左右哈，那么在上一周进行回调的时候呢这个指数大概是在81、82的位置上，那么回调到80，从80呢到周一的85。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从今天早晨开场，多个不利的或者是暗淡的消息呢，都打压了今天早晨的股市。其实开盘呢就是低走的。今天呢是一个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些数据呢，都是产生了失望啊，它呢是显示着中国的服务业的一些增长呢都不如预期，同时呢高盛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共银行的叫做评级下调，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大陆以及港股的大跌啊，超跌幅呢都超过1%，银行股呢跌幅超过3%。所以今天早晨的股市呢一直是低开低走，那么之后呢下午2点美东时间，美联储呢公布了它的六月会议纪要，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所关注的焦点，纪要显示呢基本上所有的或者说是只有两个啊比较烧鸽派，几乎剩下的16位联储的有投票权利的这些官员呢都是认为升息未完啊，还是要去再子弹飞一会儿，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和之前鲍威尔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呢并没有两样，那这个呢就还是对市场呢又进一步进行了打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美股呢是全部收低的。今天呢我们看到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29.83点，跌幅是 0.38%。收报34,288.64点，纳斯达克下跌了25.12点，跌幅是 0.18%， 收报13,791.6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8.77点，跌幅 0.2%。高科技股哈仍然是比较坚挺的，它今天呢也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消息。标普500呢今天收报在4,446.82点，费半今天大跌了81.3点，跌幅呢重挫了 2.2%， 收报3,622.32点，也终止了连续三个交易日哈一直走涨的这样一个趋势。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所有的包括科技五大天王哈基本上全是普遍是收跌的，只有 Meta 一枝独秀，亚马逊今天小涨了 0.12， Meta 呢大涨了近 3%， 苹果呢跌 0.59， Alphabet 呢是涨 1.54 哈， Alphabet 今天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微软呢今天小涨了 0.047%，道琼斯呢今天涨跌互见， 3M 跌了 2.48%， Intel 下跌 3.3%， 高盛下跌了 2.01%， 波音上涨了 1.13%， Salesforce 涨 1.03%， 费半呢几乎集体收红哈，像这个应用材料下跌了 2.21%， AMD 下跌了 1.61%，美光下跌了 2.88%， 德仪呢 1.8%， 高通下跌 2.46%， NVIDIA 也下跌了 0.23%。今天呢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消息的，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 今天呢是公布了商务部的数据，五月份的工厂订单单月呢增加了 0.3%， 但是呢不及预期的 0.8%， 哈，远远不如预期。四月呢前值从 0.4 也下修到 0.3， 按照年来看呢它是成长了 1.1%。民用飞机的订单激增，但是呢其他领域的订单呢则是低迷，所以呢已经相互抵消。这些呢被市场分析哈，认为这连着11个月啊这样的升息已经对工厂的需求已经造成了这种严重的压抑。今天呢工厂订单的这个数据和本周啊就刚周一刚公布的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趋向一致，所以呢这个从工厂到制造业都是陷入了一种走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美国民众呢在商品上的支出呢有限，基本上转向了服务领域的消费。同时呢企业哈预期呢需求疲软，对库存呢都在谨慎的进行管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有些亮点，什么地方呢？比如运输设备、机械、电气设备、家用电器和零部件等领域呢现在呢需求是比较强劲的。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数据。我们再看到呢就是今天市场比较关注的6月份的会议记录哈，它呢是公布的6月13号到14号的会议记录，显示18名参与与会者中除了两人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他认为啊就至少升一次比较合适，其余呢18个人减去2个人应该16个人嘛哈，16个人预计升息呢两次或者是更多次。这个呢就被认为啊就是基本上联储他们所释放的消息呢就是六月份我们不升息呢是认为给我们给未来呢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看货币政策的延后的影响。那么基本上呢在连续10次升息之后呢能够喘一口气儿，但是接下来他们仍然是保持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的不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两个目标啊又去看，一个是充分的就业，一个是物价稳定啊，能不能达到这两个方面啊，就是最终它的目标。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呢，所评估啊，目前呢，一共已经在过去10次升息当中呢，升高了5个百分点，这个幅度是从1980年代以来啊，力度最强的一次连续的升息。基本上呢，不利的因素呢就是因为经济正面临着来自信贷紧缩这种不利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家庭和企业的利率上升都可能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招聘和通胀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呢程度不能够确定。今天这个会议记录呢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哈，只不过呢你能够把这个比例看得更加的清楚。所以呢基本上哈就是外界就认为啊这一次的会议纪要就是要给投资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六月升息是暂时的一次侥幸。联储呢基本是假设7月份将会升息，而今年呢至少还有2次。所以在没有陷入这种衰退的情况之下呢今天哈就不少关于经济的一些悲观的这种看法，因为我之前也为大家分析过美债殖利率的这个倒挂啊，货币的紧缩啊，央行还要升息，这个多种因素加起来在最后的三分之一勒住野马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呢会起到一个怎么讲就是最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很可能在最后的三分之一里程当中所体现出来。今天的这个看法呢就有两个不同的看法。美银今天发布了报告，他们预期呢今年下半年股市仍然有望上升。为什么？他们的根据就是从历史数据显示，如果上半年的表现强于均值的话，下半年往往会更加的强劲。平均报酬率为 6.5%， 中位数是 8.3% 哈，那走升的机会呢他们评估是 77%， 这是乐观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看到即使呢同样的这样的金融机构它也是看法完全不一样。纽约梅隆的投资管理机构呢他们大幅的去增持现金来作为缓冲，为可能出现的这种市场动荡来做准备。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啊现在今天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也是华尔街日报昨天他所说的。明天啊耶伦将去到中国进行访问，为期6号到9号吧，就是这3-4天的时间。拜登政府呢在 现在他是给亚马逊这边透露的消息，说呀，他们在几周之内将推出呢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呢微软还有亚马逊的这种云服务。这就规定着呢，就是美国公司可能需要政府的授权，你才允许啊中国的企业和这个客户使用美国最先进的这种人工智能芯片来访问美国的云服务。这件事情呢有两个作用，第一呢就是它呢被外界分析已经围堵了在过去八月份所签订的芯片法案、芯片制裁法案的一个漏洞。我不买你芯片，我用你的云服务，我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云端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就绕开了呢我买不到芯片的这样一个弊端啊，这个把这个漏洞也堵死了。另外呢就是在宣布耶伦访问中国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宣布对镓和锗两个稀有元素呢进行管控，那么这个呢也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一个报复性的措施。那么现在美国这个动作呢，一方面弥补了自己政策上的漏洞，一方面呢也认为这就是你来我往科技战，现在呢不断的在进一步升级，这也给接下来三四天耶伦访中呢带来了一个非常暗淡的前景。基本上呢外界包括美国政府方面对此呢也不去抱有一个很高的预期值。那另外呢这个如果它限制中国企业使用云服务的话呢，它也会对微软和亚马逊的股价带来打击。我们知道在今年开年以来呀，整个今年的股市就是被这些大的高科技公司在 AI 的刺激之下呢领动了这一轮的涨势。那包括呢我们知道纳斯达克等一些科技股呢已经是全部的进入到了技术性牛市的这样一个阶段。其中呢有八只这个企业公司呢它这个大涨啊直接就推动了整个科技股的这个上涨。所以呢微软和亚马逊就是这八只不断反弹的非常有利的这个八只企业当中的两只。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就是纽约梅隆投资管理呢他们大幅的增加现金，为之后他们预测呀市场可能会出现动荡。因为呢我们之前讲过7月19号将是第二季度企业财报季，那么这个企业财报季的大家就认为可能是利润会下降，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些如果呢都是聚齐了的话，很有可能最后三分之一出现大家不想看到的经济呢可能出现动荡的这个局面。所以市场呢对此仍然是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今天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呢周三是收高了 2.9%， 因为呢沙特阿拉伯他们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呢他们正在开会，在研讨会上他们评论都提高了，说呢他们将延续目前减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让油价呢就是得到了这样的支撑。沙特能源部的部长呢他们是说他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有盟友呢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石油市场。此前呢沙特阿拉伯已经是表示自愿每日减产100万桶的这个计划呀要延到八月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WTI 原油收高近 3%， 包括呢布伦特原油今天呢都是上涨。黄金期货呢原油的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需求呢是增长的，但是油价呢仍然被预测可能是走低。之前我给大家去讲过就是欧佩克虽然你想去减产，但是你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就控制住这个产量呢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就是随着非 OPEC 的供应国呢它的激增可能会在2024年呢将石油的供应量超过整个市场的需求。那现在呢预测可能今年晚些时候价格呢石油价可能会走软。因为市场的焦点从现在的库存的减少转移到明年呢各个产油国更加多的这种建设和产出。美国提供了呢非 OPEC 组织后边美国提供了很多这个石油在这个市场当中这是它的一大部分。如果布伦特原油下降到60年代的高位呢很有可能现在为每桶70美元附近的提供这样一个价格的激增。还有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7年之间非 OPEC 的国家的产量可能每天会增长380万桶。 这些国家呢，包括有美国、巴西、挪威、加拿大，还有圭亚那。那天我给大家做节目，我就忘了这个国家的名字了哈。对，就是这个圭亚那，南美的一个小国，也是南美里边唯一呢是用英文哈作为主要的语言工具的。那它呢，这个国家呢是一天可能就产出最高时候能达到100万桶哦。那么这些呢加起来呢，每日增加的这个总数呢能达到180万桶。这个数字呢是在大家还记得就是川普时代哈，那页岩油热潮开始以来呢最大值啊，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哈。那之后呢，拜登的这种所谓的绿色能源政策导致了这一波石油的这个价格的激增哈，包括美国人也深受其苦。那么现在呢，如果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这个油量供应够的话呢，未必啊在下半年和明年能够支撑这个油价。这是今天我看到油价方面的一些消息。黄金呢周三继续下跌了 0.1%， 在联储呢公布了纪要之后啊，金价呢持续在下跌啊，今天呢是每盎司收在1927.1啊，这是今天黄金的情况啊，因为它进一步上涨吧，美元等等啊都打压了黄金。好，那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高杰呢给大家带来一组呢今天包括高盛哈对中国方面经济的这些预测，今天呢也是给整个的美国的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呢中国方面是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它的这种经济的动荡呢，它就会对世界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冲击。之前呢有些多家的分析人士呢就在讲，如果中国的经济坍塌了的话呢，整个都会连累啊世界经济。所以呢广告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啊高盛为什么会降低了在中国银行股的这种评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上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可以打电话上来哈，或者是有一些分享的观点都可以呢送短信888-275-1628，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哈，我们一起呢去聊一聊您呢对这个市场包括呢其他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刚才讲到了呢，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是高盛哈，它出了一个100多页的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呢，直接呢就降调了中国的主要国有银行的一些评级，从呢是持有呢，现在调降到 sell 哈，就是要卖出。下调了这些股票评级哈，那么这个消息呢就让整个最近叠加的中国公布的其他的负面消息整个就引起了市场的剧烈震动，所以呢导致了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全面的下滑。香港恒生综合指数收盘时下跌了305.3点，跌幅呢达到了1.57%，现在呢报19110.38。恒生科技呢是跌了1.42%。包括呢阿里巴巴呀腾讯的股价全都是跌超1%以上。然后恒生内地银行的这个指数啊跌幅高达呢3.6%，这个创下了4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也是8个月以来这一个指数表现最差的一天。中国工商银行还有建设银行的跌幅呢接近2%，中国农业银行跌幅呢是约3%，招商银行呢跌幅呢高达3.56%。他今天呢是中国说什么叫做卫农交兴业华夏哈农行等等全部呢是被下调的啊。高盛呢讲工商银行的目标价呢下调从4.98港币下调到3.55，农行的目标价呢从2.62降到了2.45，建行呢是从6.07降到了5.81港币。所以呢投资者呢就认为哈，他的理由啊就是目前日益恶化的这种地方政府的债务呢敞口过大，那么这个一旦崩溃的话，可能会给中国的各大银行带来呢相当大的打击。这种 城投债呢已经很久了，但是呢今年以来呢不断的在爆发。前一段时间呢贵州哈、啊、就给你摆赖哈、啊、什么云南呐、啊、武汉呐、啊、等等哈、啊、他们就说没有办法处理了，所以呢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跟中央这个哭穷，请求中央出面帮助。这都是最近上半年所发生的一些的情况。一般呢现在外面认为呢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所欠下的债务已经高达了65万亿人民币的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数字呢数字和这个差不多，大概是9万多亿美元。这是现在怎么讲，就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哈，这个数字。我在前两天呢看到了一个分析，是所谓的一个他们在线下的一个研讨会上，真正的缺口呢根本就不是65万亿人民币，可能是达到140万人民币啊，是这么一个规模，比这个呢要高出将近3倍左右。那这个规模呢是就叫做它隐性的，因为它你出不来。前一段时间也有呢20多个城市呢去造假这个土地的销售和楼市的这种销售，来拉升自己的 GDP， 拉升自己的政绩哈。那么这个呢都是目前呢谁也搞不清楚到底它有多大的这种规模的隐性的地方债。所以呢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六大的国有银行为降低中小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他们呢就会承担起更多的地方债的负担，这就会导致呢今年中国国有银行的股息收益率下降2%。这是我们看到呢，就是高盛在上个月的时候首次呢是对中国的 GDP 呢是进行了下调。本来呢不仅是中国政府，包括华尔街，他们都希望在放弃了清零政策、疫情的这种严厉的管控之后，能够有一个强劲的经济复苏，但是呢，一直没有出现。而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的经济正在陷入一场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全面经济低迷之中，哈。包括前两天我给大家讲过，上半年所公布的大部分的数据呢都非常的糟糕，失业率啊，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还有35岁的什么噩梦啊，45岁的这个糟糕的中年人，对吧？海外订单不断的减少，企业大批的倒闭，房地产等主要行业持续的低迷，消费疲软，通缩的迹象呢说的越来越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所谓三大引擎，投资、出口和消费呢，全部都熄火。我觉得这里边主要是出口啊，它没有出口，什么都拉不动了。投资谁投资啊？你国家政府投资吗？你也拉不动的。你出口没有上去的话，你什么钱都不进来。那企业没钱，个人没钱，失业率上升，消费就什么都灭火了。所以这时我们看到哈，就是目前大家都捂着腰包哈，不花钱了。这个呢就对应了今天另外一个消息哈。那最近呢从7月1号开始呢，中共不断的大动作去调动这个央行的行长。但是呢他自己呢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外界基本上都是存疑的。这两天中国大陆多家几个主要的银行下调了美元的存款利率啊，美元的存款利率。在中国大陆呢，你要存美元的话，它也是个外汇嘛，它的利率呢一般是高的啊，人民币那部分要低于美元的存款利率。但是呢现在呢为什么中国的主要国家银行要把它美元的存款利率要下调呢？一些分析人士呢就说，银行啊降低美元的存款利率呢是出于他们自己啊经营需要，这种市场来决定了他们这个政策。但是呢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呢，它是什么意思呢？你给现在汇率市场美元单边升值的这种预期在降温吗？你让市场回归所谓的理性的状态吗？美国这边升，你那边自己在那儿把存款利率降低，你能把美元给它打下来吗？所以呢，你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哈。那么我给大家带来一组数据啊，它这个数据就显示，根据央行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美元存款一共是8500亿美元，美元的贷款只有7300亿啊，存款高于贷款，所以存款呢比贷款多出了1200亿美元。那你 存款比贷款多，对于银行来讲什么意思呀？它就负债嘛，你存款你要付利息的，对吧？你贷款你才能收回利息嘛，你才能产生你自己的资产，你的现金流嘛。现在你存款比贷款多，所以你的负债比你的资产还多，那你怎么办？一旦出现这样的外汇紧俏，人家兑现，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去把你的债券卖出去，那你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的收入嘛。但是你现在呢，中国央行的美元债券大多数都是美国当时零利率的时候，低利率时的买的美国的国债，价格高，收益率呢非常的低。所以呢，这一波美联储升息之后呢，美债的这种面额啊，它的价格呢都在下跌了。你现在卖出去就可以，就像前段时间美国的硅谷银行一样，所以现在账面上它都是亏损的。你不去卖，你还是账面亏损；你一旦卖，你就坐实了，那你就浮亏，你就变成实亏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中国光是一个商业的银行哈，你就看到那商业的银行会不会出现像硅谷银行的那种破产倒闭、存款没保证了、紧急撤资啊等等等等？那反正中国很多事情你也没办法用常理去看啊。他什么东西都开始给你就是卡死到那儿，我也不破产，然后呢把那个债务从到期的债务再给你延长20年，他关着门弄出很多你在外面无法理解的这样一个动作哈。那我们就看到呢，这就是这两天所看到的。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人都有说能换美元你尽量换美元，所以呢在这种倒外汇的这个黄牛啊，这种外汇黄牛又开始出现了，开始呢去要用人民币都换成美元。你要能存到境外的话，那现在轻轻松松的你可以享受5%以上的利息吗？我都有亲朋好友，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不断的在往外汇，找人头就往外汇钱都存在国外银行。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的，只要是在中国做一点小生意的人，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就是他会导致你现在又把你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存款利率在下降，那你这钱是不是更得往外走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吧哈。我今天给大家呢讲到的哈，这个几个连锁的这样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中共的那边的经济真的是出大问题了。他动央行行长啊，把美元的利率降息啊，他能解得了一时，但是长远来讲都是够呛。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那个叫沈栋哈，他写的红色轮盘，这是呢他自己本来是体制内的这种白手套啊，红顶商人，然后他的前妻呢被中共控制起来，后来他写了这本书，中共呢才让他前妻发声，4年都没有任何声音啊。他马上呢已经接受了美国的国会的这个邀请，他要到美国国会进行作证。今天我看他呢就在讲到，他说中国的这些民间企业，都中国现在非常糟糕哈，就民企呢全部都在往外跑，甚至呢他跟一些啊，就是因为生意圈嘛，都有很多老板朋友，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其他国家的老板，大家见面呢都在问你搬出来多少，比例还剩多少，怎么搬，都讨论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呢离开中国啊，这个企业离开中国呢，就表面上大家还都是稳住中国政府，实际上大家都在抓紧的逃出，无论呢是从钱啊，就是美元的这种升值啊，这种加息，从钱的这个利润上面，包括呢这种目前什么间谍法呀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经商环境非常不稳定，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呢这部分是对中国来讲是很糟糕的哈。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对市场，包括呢对国外市场都带来影响的中国经济的一些情况。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就是关于 AI。 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啊美国市场当中大科技股大涨，其实 AI 起到了不可怎么讲，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点燃点，对吧？那么这个 ChatGPT 啊，他们这个 AI 呢最近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一起呢给大家讲一下。前两天我给大家说 ChatGPT 被发现它有点变蠢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发现呢流量也开始下滑了。这是来自一个研究机构叫做 Similarweb， 他们的数据呢是去年11月发布啊，就是这个 ChatGPT 啊，它呢在今年6月份首次出现了网站流量和独立用户访问量月度全部下滑。这个 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呢，六月呀，桌面和移动设备流量比五月份下降了近10%，网站的独立用户的访问量下降了5.78%，六月的访客花在网站上的时间少了8.5%。主要呢，他们说就是你这个聊天机器人啊，给大家带来的新奇感呢，越来逐渐在消失了，大家就不像刚开始那么兴奋了。加拿大皇家银行呢，资本市场分析师，他们是说这些数据说明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时信息生成能力的需求呢，有所减缓哈。那这件事情呢，它有另外一个，那就是从它公布哈，从一下子大家还记得当时，1月份就是刚刚发布两个月的时候，它月活跃啊，每个月的月活跃用户就达到了1亿人，所以呢，你从零到1亿这么巨大的这个增长的情况之下，那现在的这种降低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零头，对吧？它10%啊，8%几是小小的零头，这个呢也被外界认为呢是一个叫做成长的烦恼哈。过于沉重的这种基础的设施导致呢 GDP 变蠢了，对吧？这个准确性降低，然后呢他们还要改变模型的训练基础啊等等，还有呢现在就是对它监控啊等等这方面的影响。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关于 OpenAI 啊，两位美国的作家对他进行了起诉啊，说他呢侵犯了他们的版权。两位呢一个是在美国是马赛诸塞州的作家，叫做特伦布莱和阿瓦德。他们呢是有各自的作品，像这个特伦布莱呀，他有一个叫做《世界尽头的小屋》，阿瓦德的代表作呢是《看待胖女孩的13种方式》，还有《兔子》啊等等这样的作品。他们说呀 ，ChatGPT 写出的书籍的摘要和他们发表的文章是一模一样。他们就起诉说，你呢训练的时候没经我授权，你就来把我们的这个作品呢当成你们的数据库哈。那么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呢，它大量的文本数据都是在网上抓的嘛，来训练他们这个机器人来回答各种这样的一个条件。到目前为止它抓了哪些数据仍然没有对外公布，所以呢这一直是外界质疑它的。那现在呢它引发了在美国国内的第一个诉讼，之前呢在澳大利亚哈有一个诉讼哈，那么现在呢是在美国。这个诉讼呢就显示 OpenAI 的训练数据超过30万本书，其中呢就包括这种备受争议啊版权归属不明晰的这种影子图书馆那等等。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同时呢在我们加州啊也是被多方提起了集体诉讼，他呢就是说在未经个人授权的情况之下，在互联网上窃取和挪用了大量的私人数据来训练 ChatGPT 哈，这是一个消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 ChatGPT 它没有回应这个起诉，但是他们今天呢却说了这么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其实挺令人惊悚的。他们呢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负责提高系统安全性的 AI 一致性的团队负责人，他叫 Lake。他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说，超级智能的巨大能量可能导致人类被剥夺权利，甚至人类灭绝。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来操控或控制一个潜在的超智能 AI 并防止它失控。这是他写的。什么叫 AI 一致性呢？就是说 AI 的行为需要符合设计者的利益和预期的目标。那么他们是预测呀，可能就在2030年的这个10年，超智能 AI， 什么叫超智能 AI 呢？就是比人类更聪明的这种 AI 系统就会到来，人类将需要比目前更好的技术来控制这种超智能 AI 的产生，所以呢，他们需要在所谓的 AI 一致性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哈。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是非常令人惊悚的。大家还记得呢，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多个行业包括马斯克在内，他们都说要求呢对 AI 进行监管。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自己 OpenAI 的安全的这样一个专家，他今天写了这么篇文章，他们发现了什么？他没有公开的正在训练的大型的这种 AI 的模具当中 出现了什么情况，他们是不是出现了自己的思维，他们是不是有了自己的情感，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现在呢就有人呢就在说哈，他们怎么提取方案呢，他们打算呢用 20% 的这个算力来发展呢，就是控制这种超智能 AI 的AI， 哎呦，这话说的比较绕哈。那么他们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叫做超级一致性团队，也就是说让 AI 听人类的话啊，来呢就是 AI 的就是人类级别的这种人来呢通过大量的计算进行扩展。那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使用人类反馈来训练 AI 系统。但是专家就质疑啊，说你呢你就从根本上就存在着缺陷。因为呢可以达到人类水平的初级版的 AI 可能呢就被用于在你被用于解决，就你要发明一个控制 AI 的 AI， 在还没有去控制 AI 呢，它自己就已经开始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了，你造出了一个更强大的 AI。 所以呢在构建人类水平的智能 AI 之前呢，你必须要解决一个，就是它能不能服从人类的管理，能不能服从这样的设计。你能否认默认情况之下你无法默认它，你这就将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哈。这个呢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包括呢特斯拉啊，这些它都是人工智能哦，我们的驾车的那个都是互相联网的哟。那么它真的有一天 AI 有大脑的话，它是可以去发出指令的。所以 it's terrible， 我不知道别人，其实我以前对特斯拉我就非常不放心，电脑控制车我非常不放心，但是呢开起来实在是爱上了特斯拉，对不起。然后呢你正因为这个，你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事儿了，它里边一定有事儿了，否则它自己不能够它自己放出这样的声音要去呢管制，出了什么事儿却是捂着盖子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出来之后啊，大家就要去想到哈，就是包括 AI 的这些股啊，它一直是引起了这一波的涨势。那么这些消息如果呢继续被曝光出来的话，会不会对这一波的股市的涨势带来打击呢？这是我们今天哈，我们说来说去，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值得去思考的一个因素。好，那今天的两大块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的专题，希望呢对大家能有参考。接下来啊，高杰就邀请 Max 我们呢去分析一些个股啊，今天的很多的个股哈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呢一起呢去观看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哈，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刚才在广告当中呢说到捐车这件事情，高杰呢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哈。这是一位姐姐，然后呢弟弟呢突然过世了，那他就是没有钥匙，没有 title， 弟弟也是没有做任何的这种 will 或者是 living trust，那最后他就没有办法解决，找到我们希望之声。那台车呢，高杰也过去看的啊，就是我们一起把这车拿了回来。弟弟呢是开车，然后呢车上挂着那种佛像啊，还有那些佛经啊等等，你能看到呢，这也是一个心有善念吧，或者是有这种向佛之心哈。然后呢车里边真的很乱哈，你能看到呢在他离世之前啊，他就可能身体不好，那车子也弄得比较脏。当时呢我拿到那个车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那个生命呢，就是他都走了，但是呢却和我们希望之声结下了一个缘分哈。我们是非盈利的一个组织机构，也许呢他才活着的时候他可能生活比较困难哈，没有那个能力呢去做，但是没想到他离世了之后呢，姐姐也没有办法处理，找到了我们。这台车呢最后是捐给了我们，也能结下了这样的一个善缘哦。我心里头默默的跟那位亡灵啊已经走的时候，我说你就安心的走吧，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的车也给你种下了一个善因，也希望呢未来能有结一个善果吧。非常有感触啊，在海外呢很多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啊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呢你相信我们希望之声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555-578-0088，578-0088，578-0088，我们呢可以帮助您处理呢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呢一些呢是房客已经离开了，车也没办法处理了，人也回不来了啊，各种原因，也是呢没有钥匙，没有 title， 也是呢找到我们啊，希望之声帮助大家处理的。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希望之声的信任，同时呢我们的捐车和收购二手车啊，捐车已经做了10年多了，几乎呢所有的啊你自己卖车可能会出现的一漏洞，我们全部都已经是堵齐的啊，补齐了，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否则的话呢，有的不给你过户啊，有的是出去乱罚款，你收到罚单呢。早期的时候呢，捐我们的车的朋友有遇到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全部现在都给大家解决，都处理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有自己建立起来的口碑。现在相当多的一些捐车者呢，都是给我们 referral 哈，给我们介绍其他的人说可以捐给我们。在这儿呢，再提醒大家啊，自己呢去卖车真的有相当多的风险，那么如果您信得过的话，也算是呢对我们一个非盈利的华语的电台的一个支持。记住我们的捐车电话是855-578-0088，855-578-0088。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我 Max 呢已经连线了， Max 好。
哎，高姐你好。
Max， 今天呢股市呢是下走的哈，完我们看到呢像 Meta 呀特斯拉都是逆势上涨的。我们先看一下 Meta 呢今天收红了，收红 2.92 哈，盘中呢一度是超过 3% 的。它呢将在明天，它这个今天的这个涨幅和收盘价已经创下了17个月以来的新高。虽然呢它大幅度裁员啊，裁了10,000多名的这种员工，然后给人家个人造成那么大的困难，但是呢他自己的股票呢是不断的在涨的。那他呢是预计在明天周四哈，他们将推出以文字对话为主的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Threads， 就是缝纫的那种线哈，就是要推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就是针对推特的，然后呢和他的 Instagram 呢去连接起来，他的那边的人呢可以无缝的转移过来，这将是一个文字的对话框，而且呢也可以各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很有可能呢大家都在说像模仿中国的这个微信哈，类似于这种，那他这个呢推出了他自己的推特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个消息呢今天是导致呢 Meta 呢大涨哈，达到了17个月的新高。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它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Meta 的话我看到294.37块了，它的股价在短期内，比较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长期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的阻力大概在330左右，下一个阻力。
他这个呢直接是针对推特出手的，两个老板呢已经约架了啊，他们要去拳击啊，说是慈善性质的。那么在战场上，在竞争的这个同一领域当中呢也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看到呢推特在最近呢他是一系列的败笔吧，那包括我上次给大家提到的限流啊、限毒，那么这个呢在马斯克在巨大的市场的压力之下不断的放宽每天刹车啊，你就停下来点开那个推特看具体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这就是看到的一个非常不聪明的一个市场的营销，但是可能背后有很多原因他更不愿意说哈。好，那这个呢到底明天推出来的使用的效果，市场反应将如何，将是明天科技市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观测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Google 哈，今天的 Google 呢也是涨了的。Google 呢它宣布了一个量子计算呢，这个呢也是哈，他说呢这个量子计算将达到过去需要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量子计算机47年计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呢一天哈就很快就能够达到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对 Google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哈，他呢是发布的这个论文啊， Google 的科学家他说量子计算机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了一台经典超级计算机需要47年才完成的计算任务啊，这是今天的一个 大的消息哈，那未来它这个东西再有更多的这种验证的话，对它是利好的。但是呢，另外呢，法国对 Google 在爱尔兰的公司罚款了201.5万欧元，说呢它也是没能遵守向用户提供信息的规定哈，这是一个消息。但是 Google 呢还有一个点赞的地方，在香港那个荣光归香港，大家还记得那首歌曲哈，在3年前反送中的时候，整个国际都在唱的那首歌，港府呢要求 Google 呢下架， Google 把手一伸啊，你拿法院的判决来啊，就 Google 这点还是蛮有骨气的哈，撤出中国，在这点做的还是蛮有骨气的。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Alphabet 的走势，
它现在是121.75块的它的股价，也在周内还是看涨了，但是在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了，所以然后它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然后长期也是看涨的，但是它的下一个阻力大概会是在140左右。
调整一下您的麦克风好吗？声音有点时断时续的。那接下来呢，今天交易量第一的仍然是特斯拉。特斯拉今天也上升了近1%哈，0.95%，每股现在达到282.48块。它呢现在也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啊，不断的还在上涨。它呢是宣布在日本市场下调呢 Model 3和 Model Y 两款电动汽车的价格，从本月呢开始生效。对，还有呢，他们是将低价的 Model 3的所有变体的价格全部都削减了3%，把 Model Y 变体的价格呢降低了4%哈啊等等。那几乎呢，今天这个对他来讲，还有前两天他公布的业绩哈，都已经是生产量和交付量全部创下了历史新高哈，这是对他一个利好的消息。好，那我们来看，还是看一下特斯拉，快速看一下吧。
特斯拉是282.48美元呢，它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也是看涨的。OK， 一年内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哦，它就在300左右就像之前讲了，它的阻力大概在300左右。长期它也是看涨的了，所以下一个阻力大概在300左右。OK， 然后当然第二个过了300，下一个点是在360左右，所以最靠近的那个是300左右。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说一个消息，我们就不看了哈。NVIDIA， 我们这两天一直都给大家讲解了这只股票，它今天收跌了0.23%哈，它是交易量的第二名啊。它呢有一些它的消息，他们进一步收购，丰富自己 AI 生态哈，去收购公司，它秘密收购了专门从事将机器学习模型缩小到边缘设备的 AI 初创企业，叫做 OmniML。那这是有它的一个战略上的布局了。还有呢，就是它因为有台积电产能日益呢比较紧张， NVIDIA 呢在考虑将它部分的 AI GPU 的订单呢包给三星电子进行制造哈。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台积电呢是大跌了2.09%，但是三星呢也没有被这个消息呢去刺激利好，基本上没动哈它的股票。那接下来呢是有另外一个代号是 SIC 哈，它是碳化锡的材料领导的厂商，它的这个厂商叫 Wolf Speed， WOLF 啊，这个是代号。它今天这只股票呢，这个厂子它是生产碳化锡这个材料，它暴涨了11.02%，每股呢达到了62.99块，是因为呢。叫瑞萨电子和 Wolf Speed 呢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SIC 就 SIC 的晶圆的供应的协议，所以呢这个利好的消息呢推动了 WOLF 的暴涨。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怎么样。
62.99美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是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还是看跌的然后长期它的股价波动比较大，它就也是，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了。OK， 它最高股价大概来到134，2021年的时候，然后就下
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40，然后现在在回涨当中，短期的回涨当中。
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哈，中国方面不是限制那个稀有金属的出口吗？好了，那现在呢，是其他的矿物公司受益了，代号是 MP 哈，MP Materials 总部位于拉斯维加斯的稀土公司股价上涨了6.5%。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它的走势，MP。
MP Materials 24.55块它的股价在一周内1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长期5年内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了。对，但是所以它其实在股价它最高它是在56块。在56.5块了美元左右，然后一路下跌到20了，然后现在也是在短期回调当中。
好，这是完全是消息哈所带动的这样的一次看涨，今天呢还有两个哈，来不及。好，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 Rivian 哈，就是特斯拉曾经说它的对手，现在已经远远的被特斯拉甩到后边去了，代号是 RIVN Rivian Automotive，它呢是亚马逊说他们在欧洲接收了首批的 Rivian 的电动送货车之后，它的股价呢涨了1.6%哈。他们周一呢是因为交付量好于预期，也是跃升，提振了电动车的人气。上周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电动车已经破产了嘛，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Rivian。
Rivian 在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一年内5年内5年，不可能这5年内，OK，它的数据从2021年11月到现在了，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长期来说，它现在也差不多遇到了一个阻力了，大概20左右，21块
好的，
这里。
以上呢就是今天高杰和 Max 为大家带来的个股的消息，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